们什么末世的事情啊，很快的告诉末世的事情。主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要怎么样？你要谨慎啊，免得有人迷惑你们。他这边特别说什么？将来有好些人要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啊，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大家还记得吗？现在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啊？我不是跟大家讲啊，大家知道说我们过去有一个叫什么？叫东方闪电，你知道他们现在改名叫什么？
全能。
他们现在叫全能神教会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宣称全能神已经道成肉身。这个全能神啊，他的能力怎么样？为什么叫全能神啊？他们号称他是全能神，因为他的能力什么？胜过旧约的耶和华神，也胜过新约的耶稣基督。这是不是亵渎神的？所以其实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已经告诉我们这种事情会发生。可是很不幸的是，很不幸的怎么样？很多基督徒怎么样？因为不清楚耶稣的教训，结果怎么样？耶稣不停地说我们要警醒，对不对？可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圣经真理，他们居然会走进这样的异端跟邪教，啊，是异端跟邪教。所以这些都提醒我们要很警醒，因为这些异端邪教怎么样？他们会用各种媒体、各种宣传来迷惑人心啊！其实真正迷惑我们的是谁啊？其实真正迷惑我们的是那个魔鬼撒旦。那撒旦魔鬼常常用什么事情来迷惑我们？用各种世界上的事情来迷惑我们，对不对？譬如他会让我们认为说：“哎呀，这个赚钱最重要，是不是这样？”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我们的成就，我们的事业怎么样？还有我们的很好的学识，胜过这世上一切，就拼命的去追求，就常常导致什么？破坏了我们的婚姻，破坏了我们的家庭。那也有很多人怎么样？拼命的去运动，想要锻炼健康的身体，可以活到以为自己可以活到永远，但是呢，怎么样？我们的生命都在谁的手里呢？都在神的手里啊，都在神的手里。那也有人呢，看重我们的儿女胜过什么？看重神，是不是这样？一切我们生命的重心都放在儿女的身上，结果怎么样？当发现儿女没有如我们想象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心中就充满了失望，造成了非常紧张的什么父母跟儿女的关系。这些什么都是我们受到这世界上是在迷惑。因为什么？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应该把我们的儿女怎么样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自己不受迷惑，让我们的儿女怎么样也不要受到任何的迷惑。那当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尤其是中国人怎么样，我们常常比较负面的想法比较多，对不对？我们常常心里就会有一些苦毒，特别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怎么样？我们非常不愿意饶恕人。请问大家，饶恕别人重不重？容易不容易？对我来讲很不容易，对我来讲很不容易。可是这是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不愿意饶恕别人？他伤我这么深，我就这样饶恕他，是不是太便宜他了？会不会这样想？应该都会这样想吧？你们应该有的。可是这就是魔鬼的诡计。我们殊不知道，当我们不饶恕别人的时候，是谁受到伤害？其实是自己在受到伤害，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说，当你不愿意饶恕别人的时候是怎么样？就好像你自己在喝毒药，然后却希望别人死掉。所以真的，我们不要再做魔鬼的诡计，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正要学习一个饶恕的功课啊，学习要饶恕功课。那当然，在马可福音13章也常常被称为什么橄榄山的讲论。因为主耶稣其实要警告我们，借着圣殿警告我们，我们所有人手所造的东西什么，都是不能够存到永远，都是不能够存到永远的啊。所以在最后，他特别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然后他说：“耶稣对门徒说的话，也是对什么？也对所有的人说，所有的人说。”在这里，我们也在想，为什么耶稣不叫我们说你们要警醒，应该努力读圣经，是不是 我们都很喜欢读圣经，我们都喜欢追求知识，但这边却叫我们什么？要警醒祈祷。为什么？ 们看到耶稣所面对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是不是熟读圣经？他们都有很多圣经的知识，但他们有没有真的认识神？他们并没有真的认识神。所以其实神教我们更重要的是警醒祷告，警醒来到神的面祷告。因为祷告代表什么？我们的谦卑。祷告代表我们愿意全然的信靠神，相信神的带领跟神对我们的应许。那警醒重不重要？如果当我们不警醒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忘记祷告，我们就想要自己的方式来处理所有的事情。那很不幸的是，这礼拜也我自己上个礼拜我自己也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当我上车的时候不小心每次都是到了最后分钟才匆匆忙忙的出门，结果怎么样，就我一到车的时候就刚好我对面的邻居把车停在我的专位前面，所以嘣我就撞上去了。当然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当然保险公司会处理，可是这个事情再三的提醒我。因为其实师父常常跟我说，你每次出门啊，上车之前啊先祷告然后再开车，你说我怎么听啊？我说祷告我就不会发生这个事情了，对不对？祷告我就不会发生事情。我们常常说，哎呀我现在这个车子多棒啊，这个有个照后镜，对不对？你只要一开车就会看到后面的情形。可是当你匆匆忙忙不看它的时候有没有用啊？其实没有用。所以神把这些话告诉我们是要什么？我们要警醒，常常要去读，要去看，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因为用自己的方法怎么样，常常让我们进入了迷惑，常常让我们进入了迷惑。好，所以在我们今天继续看马可福音接下来的经文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啊！真的求神让我们常常警醒祷告，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啊！求神真的给我们有聪明智慧，让我们愿意遵行他的话，紧紧抓住他的应许，叫我们不要落入至高全能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恳求以自己的灵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可以明白的知道你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你应许所要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丰盛，是何等的荣耀，远超过我们眼睛所能看到那个圣灵。你向我们所显的能力也是何等的浩大，求你不要让我们的心被这个花花的世界、繁华的世界所迷惑，不要让我们周围的环境真的蒙蔽了我们的心，不要让任何的困难拦阻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都能够在你面前立定心志，一生要来赞美，要敬拜，让我们立定心志，一生都要来跟随你，走在你自己圣洁的光中。阿门。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要来看马可福音的第十四节啊。那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呢，我们每次看都看好几章，很长很长的经文。我感谢神，今天只有十一节啊。所以呢，让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就一起来念这十一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十一节。好，经文不长，好。好，我们一起来念。他说过两天就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用什么诡计来捉拿耶稣打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然后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人拿着一瓶名字贵的真拿他小老板打破玉瓶，把膏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的香膏，这香膏可以卖三十两银子，都不够钱。他们就向那个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为难他？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可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一切浇在我身上。
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人所做的为纪念。
然后十二个门徒之中有一个加利利人犹大去见祭司长，
要把耶稣交给他们。
他们听见就欢喜，
有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
我们读了这十一节经文，当然最重要的经文通常会在哪里？通常会在正中间，然后呢前面啊都是一些序言跟结尾啊，前面是序言跟结尾。那这个中间的故事呢，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很美的故事，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什么玛利亚用香膏抹主的故事啊。但是我们在仔细看这个经文之前呢，我们会先看前面跟后面的经文啊，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为什么马可这个福音书的作者他特别要把这个故事放在这两段经文的中间啊，这两段经文的中间。因为这个故事呢，就好像在一处一片黑暗众人都迷惑的时候，怎么样，在茫茫的黑夜当中呢，出现了一盏明灯，出现了一盏明灯啊。虽然表示说仍然有人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们愿意为耶稣基督什么献上所有。那我们先看在第一二节他说什么，过两天是逾越节啊，就是除酵节。那读过旧约圣经的人都知道，逾越节是以色列人他们纪念什么，纪念神大能拯救他们的日子。因为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他们曾经在哪里做过奴隶啊？
埃及。
他们在埃及做过奴隶。那他们在做奴隶，你们认为他们的生活怎么样？非常的辛苦，对不对？甚至于法老他要把所有犹太的男婴都杀掉，甚至把所有的男婴都要杀掉。所以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下面，他们向神祷告，神有没有垂听？神不但垂听，而且呼召摩西要带领他们出埃及。但是如果你是法老，有这么多人在为你做奴隶，你肯放他们走吗？当然不想放他们走，当然不想放他们走。所以神就降灾来惩罚埃及，降灾惩罚埃及，就一直到第十灾。当然我们看到那一灾比一灾严重，甚至到第十灾的时候，在晚上那个灭命的天使要来什么，要击杀埃及人所有的长子。那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他们家有没有遭到灾难？
没有。
为什么？因为神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说要怎么样，要宰杀羔羊，然后呢把羔羊的血
涂抹
在门框跟门楣上。所以当灭命的天使看到这个血的时候，什么就越过这些家庭，所以以色列人所有的长子都得到保全。所以这个节称为逾越节。所以以色列人每年要纪念这个节日，就是要纪念什么，神大能的拯救，大能就带领他们出埃及，带领他们出埃及。那因为他们当天晚上就要出埃及，所以时间非常的紧迫。所以他们在做那个饼的时候，那个面粉还没发酵，他们就必须离开了。所以他们必须就要吃的饼是什么？是无酵，是饼还没有发酵的饼。我们知道无酵饼好吃不好吃？一定比较硬嘛，因为没有发酵，像硬馒头一样啊，发不好就是吃硬馒头。好，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可是他们为了纪念神，所以神也给他们诫命，就是说他们之后除了这个逾越节只有一天，然后呢，他们其实后面要连续吃七天的无酵饼，继续来纪念跟庆祝神大能的救赎。所以我们常看他这边说逾越节就是除酵节啊，所以呢，这个两个节常常什么？常常用无酵节、除酵节来取代逾越节。因为什么？因为这两个节是连在一起，所以总共有八天的时间，是以色列人什么最大的一个节日。请问我们最多假期有多少天？是什么时候？是从圣诞节到新年嘛？大概也是八天，所以可以知道，就是最大以色列人最大的节日。然后呢，而且呢，照神的规定，世界各地全地的以色列人都要来到圣殿中什么一 起来敬拜神，一起来庆念这样的节日。所以那天，所以在我们在这边说，当耶稣被捉的时候，在也告诉我们说，就是在逾越节晚餐之后，对不对？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因为是庆祝这个节期的时候，所以其实耶路撒冷听说，可能平常只有50,000人，可是那天因为各地的犹太人都来，可能20,000,000。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呢，虽然恨耶稣恨得牙痒痒的，可是呢，他们呢，可是耶稣他因为非常的受欢迎，对不对？因为耶稣怎么进城的？他是全城的人呼喊和善呐、啊，和善呐、啊，欢迎耶稣进城。所以呢，他们很怕在这个时候呢，对耶稣捉拿耶稣会惹起这个百姓的骚动。所以他们本来的计划是什么？是等节日过了以后才怎么样？才要来杀耶稣。那你们认为为什么祭司长和文士要来杀耶稣？为什么？所以我们看到什么？他们因为骄傲，他们不愿意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不愿意承认耶稣的权柄，然后看到耶稣受欢迎，看到耶稣又可以行神迹，又有这么好的教训，这样的教训，这样的吸引力，他们心中产生了什么？嫉妒的心啊，嫉妒的心。所以我们当场在讲，就说骄傲的背后怎么样，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尊敬的心。然后呢，嫉妒常常会让我们心中充满了苦。然后呢，这些所以骄傲跟嫉妒什么都会拦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导致我们甚至于看到这些宗教领袖熟读神律法的，他们居然忘掉神的诫命，告诉我们说不可杀人。他们现在做什么事情啊？他们竟然要杀害耶稣。所以呢，显然他们已经落入了什么撒旦的迷惑，他们也落入了撒旦的迷惑。所以骄傲跟嫉妒也是撒旦用来迷惑我们的一种方式。好，那除了这些宗教领袖以外，那我们看到还有一群人，他们也入了迷惑。这些人他们跟随耶稣已经将近3年，已经超过3年了，他们也落入迷惑。我们看，接着看，我们说看10到11节，我们跳过中间来看10到11节。这边说，耶稣12个门徒当中有一个人，他名叫什么？叫犹大。他叫犹大，他干嘛？他跑去见祭司长。为什么要去见祭司长？他把耶稣交给他，所以他也知道这些宗教领袖想要杀耶稣，他就当内线来帮助他们来抓耶稣。那这个他们是谁？当时指那些祭司长这位，是他们听到高兴不高兴？哎呀，这样太棒！因为我们左思右想，说什么辩也辩不过耶稣，讲也讲不过耶稣，又看到耶稣这么受人欢迎，他们实在是无计可施的。居然有耶稣的门徒要做内应，来帮助他们来除灭耶稣，他们听到什么欢喜的不得了，然后呢就准备说要把银子给，要给他银子，要给他一些什么酬金啊，酬金。然后呢，那这个他就寻思是这个他是谁？
犹大，
就是犹大，居然跟随耶稣，教训不听，居然是想要怎么赚那个银子，怎么样？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借着他跟耶稣特殊的关系，他怎么样？要把耶稣出卖。那在马可福音没有告诉我们多少钱，对不对？可是那圣经其实旧约就已经告诉我们多少钱，30块钱。可是马太福音很不客气，马上就把说他是为了那30块钱把耶稣出卖啊，他是把30块钱把耶稣出卖。那你们认为犹大他是抱什么心理要出卖耶稣？他是不是显然也进入了迷惑？什么让他得到进入了这样的迷惑？显然什么？他贪恋钱财，他为了钱财怎么样？要满足，而且呢要满足自己的私欲，对不对？所以这个约翰福音更不客气了啊！约翰福音是比较后面晚写成的啊。他说这个他这样指的是犹大，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因为他是个什么？他说犹大是个贼，又带着钱呐、啊。所以说很多人为耶稣的施工做奉献的时候，那钱都进到谁那里去了？当然是带着钱囊的人那里去。所以犹大就好像我们教会的司库一样嘛、啊， 啊，我们的财务同工非常的认真啊，非常认真啊。这个可是犹大不是，他带着钱囊，然后这边是什么？常取其中所存的，常常他盗用公款，对不对？常常盗用公款，所以他其实是图利啊，常常为己图利，盗用公款，所以为了满足自己的贪财，他也进入撒旦的迷惑啊，进入了撒旦的迷惑。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思想，在思想，虽然主耶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是神的计划跟旨意，但是主耶稣也说什么？什么人有祸？
卖
人子的有祸。那人不生在世上道，这个责备严重不严重？那人不生在世上道还好。所以弟兄姐妹，请注意，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行为来负责。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行为来负责。虽然这是神的旨意，神会什么利用我们的罪孽跟过犯来完成他的旨意，可是我们仍然呢要为我们自己的行为来负责啊。等我，然后所以圣经提醒我，不断的提醒我，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是我们要寻求的啊。很多人当我们只想依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计划的时候呢，怎么样？我们就自以为是神。真的是提醒，这最箴言特别提醒我们，唯有耶和华可以立定我们的脚步，唯有耶和华的筹算呢才能预定。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原来祭司长他们是期待说节期之后才怎么样才杀耶稣，但是因着犹大的介入怎么样，所以让耶稣在这个节期中间被抓受死受难。为什么？因为神的计划在当初逾越节那个宰杀的羊羔跟羊羔的血，其实就是在预表什么？耶稣他要为我们受死，他有他的宝血要来拯救我们，拯救我们全人类啊，拯救我们全人。所以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当中，神的掌管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当然要看个我们今天这个最重要的经文啊，就是这个香膏魔主的故事。好，所以我们再回到第三节来看啊，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他在哪里作息？他在伯大尼作息。那伯大尼其实在后面，在我们尤其是读从十一章开始啊，耶稣进城以后，他每天晚上都去哪里？他并没有留在耶路撒冷城，他每天晚上都是什么？出城去到伯大尼。为什么？因为伯大尼那里有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所以他虽然他这次作息他也在伯大尼，伯大尼在作息的是呢。然后呢，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赐贵的真拿达香膏啊，真拿达香膏，据说，当然我没看过啊，据说是在印度一个叫做拿达树，它的树根跟它长的那个穗所提炼出来的一种非常珍贵的香膏。这里的真不是说是真假的真，这表示说这个真拿达香膏的纯度是100%的纯的啊，表明它是非常纯净的香膏，去表明这个香膏什么是非常非常珍贵，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我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姐妹有用香水的啊，感谢主，因为师母不常用香水，所以省了我很多很多的钱。哦，没有关系，香水也是女人所爱，并没有坏事，我闻到你香，我也很高兴。好，你用香水怎么用？你会把整瓶打破倒在身上吗？有人会敢这样用吗？那你薪水很快是吧？他再赚再多钱也不够你花了，对不对？就一般用这么珍贵的香膏什么，绝对会把打开倒一瓶几滴就已经不得了，就已经很够，因为这种香膏什么是非常香非常香。这个女人她做了什么事情？后面跟我讲什么？她把玉瓶打破了，打破这个香膏就必须全部用，因为什么？它的香味就什么，全部不用完就全部跑光。她居然打破玉瓶，把膏全部浇在耶稣的头上，就像我们刚才敬拜的歌曲，这我们是一个什么？全然倾倒的献上，全然倾倒。毫无保留的献上。但这个类似的故事其实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有人去看，大部分的人认为路加福音可能指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因为什么？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一个在第七章，他那边并没有指明是在多大能发生，而且他也没有说那个香膏是真纳达香膏。然后呢，他耶稣的对话大部分是对着那个宴客的主人所说的，然后又说那个女人是罪人，然后最后耶稣的结论是说你的罪得赦免。所以我们大部分人认为说应该不是同一件事情，而且那个是在耶稣侍奉出来侍奉比较前面的事情。但大部分人都认为说马太福音跟约翰福音他们所记载的是同一件事情，因为不可能在几天里面又有一个女人又打破玉瓶君高耶稣，因为这么贵的香膏不可能有两个女人都去打破，所以他们都相信是同一件事情。那马可没有说这个女人是谁，但是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来知道这个女人是谁。所以呢，这个女人说来到伯大尼，然后说呢，是她这边提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拉撒路她有两位姐妹，一位姐妹呢是很喜欢做事的马大，所以打破玉瓶的好像不太是她。为什么？因为她命很节省，她一块钱可以拿好几块钱用。但是她的妹妹在这个时候看我们说，他就拿了一斤极重的真拿来，一斤很多哎，你可能把一斤香水要多少钱？一斤在以目前来讲大概是四分之三磅，是一个很大量很大量。所以在约翰福音他说抹耶稣的脚，因为在高这个人的时候呢，高头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还用到脚，所以是从头到脚的嘛，高抹耶稣的全身，因为他的量非常的大。那当然我们还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刚刚看马可甚至于马太的时候，他都说过两天是营业节，应该是两天前发生的事情。可是呢，在约翰福音他说的是营业节的前六天，所以时间上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可是我们也知道说，当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很多时候它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所记载的，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所记载。那马太跟马可他们刻意把香膏抹主的事情放在犹大出卖主的地方是干什么？其实要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让我们看到这是何等强烈的对比。跟随耶稣三年的一个门徒竟然出卖耶稣，但这个玛利亚他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因为耶稣基督曾经让他的兄弟怎么样从死里复活，他知道这个主是生命的主，是复活的主，生命道路什么都在他身上，是他愿意为主全然献上。我们以为玛利亚只为了这件事情感恩，其实玛利亚她的生命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成长。我们看一下，在路加福音里面，因为这是耶稣的好朋友，他每次来到耶路撒冷，他都住在他们的家里。那每次耶稣来，有老师，这个伟大的老师来的时候，他们都会找很多邻居一起来听他讲道，对不对？所以呢，在那你说主人怎么样？主人就很忙的招待客人，因为光耶稣的门徒就有十二个人嘛。你看，连耶稣就有十三个人，然后还有其他的客人，所以呢，马大怎么样？都是忙进忙出的，对不对？就呢，我们发现玛利亚很特别。玛利亚什么？她都在耶稣脚前坐着听耶稣讲道。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玛利亚她为什么认识耶稣基督？她为什么愿意为基督全心的摆上？其实我们看到，当耶稣来治拉撒路的时候，玛利亚是充满了抱怨。她说：“你早来，我兄弟就不至于死了，对不对？”她那时候其实对耶稣还不认识，她只是知道说耶稣有能力。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她其实是什么？她从亲近耶稣，再看到耶稣做事，让他对耶稣有完全的认识。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认识主是有一段生命的过程。所以当马大这个做姐姐的实在忙不来的时候呢，他要找谁帮忙？他一定要去找妹妹帮忙。所以他就看到妹妹这样，他当然心里怎么高兴不高兴？嫉妒心产生，他就跟耶稣说：“哎。”耶稣你是老师，你叫我妹妹赶快来帮忙我。耶稣跟他说什么？他说玛利亚怎么样，他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不但这个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少的，而且呢是这个撒旦所夺不去，这个世界都夺不去。所以呢， 我们看到玛利亚她生命成长，她能够这样的全然的为主倾倒，把这样贵重的香膏倒在浇灌在耶稣的身上，其实是神已经预备给他的心。而且他其实知不知道耶稣马上要死，他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这里没有说，但是显然是圣灵感动，他愿意把最好的怎么样献给主，他把握机会，把握机会要把这个献给主。所以真实的认识耶稣，使我们什么全然的会愿意去爱主，只有真实的认识耶稣，才使我们全然的去爱主。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会爱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神先爱我们，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让我们的老我一同被跟耶稣基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现在在活的是为谁而活？是为主而活，不再为自己而活。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我们会爱，我们愿意前来的倾倒，其实什么？其实是主耶稣基督先为我们倾倒，先为我们倾倒。所以是耶稣牺牲的爱，激励了我们毫无保留，愿意全然的付出，愿意全然的付出。那当然，我们想说，到底这个香膏有多贵？对不对？你们想这个香膏多贵？你们用的香水有多贵？大概几百块钱都不得了了，对不对？几百块钱不得了。我们看一下，好。所以，当玛利亚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说会不会受到人的指责？这么贵的东西，干嘛浪费在耶稣的身上？你要知道，这一浇能香几天呢、啊？是不是这样？你们会做这种事情？不要说香水的，恐怕你们连花都舍不得买一朵给太太，对不对？因为什么？几天就枯了嘛，是不是？所以这几个人用实际的，我们都常用实际的眼光来看所有的事情。所以有几个心都很不悦，说何必这样枉费这个香膏啊？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在这里继续告诉你说，这个香膏值多少钱？30多两银子，有的圣经翻译就是说300多块钱。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1块钱怎么样？是当时一个人一天的工资，这是300天的工资。那扣掉安息日不能工作，所以其实30多两银子是几乎超过了一年的工资。你们想想，你们一年工资有多少？他一次就把一年工资交在耶稣的身上，即使用美国现在全国收入，所有收入人的平均一年是多少？你们知道吗？大概超过55000块，一次就把55000块丢在耶稣的身上，就交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呢，当然有人会讲话，说怎么会这样子，这样什么浪费，这样的什么奢侈，这样的浪费，这样的奢侈。我请问一下，毛主席过世的时候，你认为中国政府花多少钱为他送葬？你们认为多少钱？我相信几千万人民币都不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蒋总统去世，我们全国停课，都要到那个他的什么，一路他的那个木车、灵车经过的时候，我们都要在旁边欢送他。那要花多少钱呢？耶稣是谁啊？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这些钱算什么钱？在他的眼中算什么钱？再多的钱都抵不上耶稣他尊贵的身份，都不能抵得上耶稣尊贵的身份，他所为我们所做的事。那其实在这里没有说几个人，那马太福音说其实这几个人是谁？马太福音说是有几个门徒，那约翰福音呢更不客气了，他直接指出来说是谁在说这个话？犹大。显然当然可能很多门徒心里也有这样的想法，可是犹大先说，犹大先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犹大为什么会跟随耶稣，他你们认为他有没有认识耶稣？显然没有。我们看半天我们都看不出犹大有认识耶稣，他显然有抱着一种梦想，认为说耶稣 这么伟大，他将来一定要做王。做王的既然我管钱，所以他做王我是谁啊？我自然是什么财政部长。所以他抱着一些政治的幻想，他抱着政治的幻想，在这边就看得很清楚，对不对？我们刚刚说，耶稣知道他并不是什么，他是真的挂念穷人吗？他们说，可以周济穷人，他们真的挂念穷人吗？其实他是个贼，他，犹大他在想什么？他说，如果这三十两银子能够进入我的钱包，那该有多好！当场现赚5万5千，是不是？这是他的想法，所以耶稣都知道，耶稣都知道。玛利亚有没有争辩？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没有看到玛利亚的争辩啊。那玛利亚，所以当我们在做任何服事、为主摆上、为主付出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别人会讲话？一定会遇到一些指责跟批评，可是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不要为自己争辩，不要为自己申冤。为什么？因为申冤在谁啊？申冤在神啊！申冤在神啊！所以呢，主耶稣就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什么？是一件什么美事？不是浪费的事，不是奢侈的事，是一件美事啊！”耶稣他看顾穷人，因为当犹大背着钱囊的时候，他们看到有人需要，他们自动会拿钱去周济这些穷人。他说：“可是呢，穷人和你们同在，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不常有我。”因为逾越节表明耶稣走上十字架的时间到了，走到十字架要到，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怎么样？我们起来念是什么？
尽他所能。
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主所做的要尽我们所，要尽我们所，就好像那个丢了两个小钱的寡妇，就是主耶稣说他所投进就是他一定养生的。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教会都是姐妹比较爱主？实在很惭愧，没关系，我看到我们教会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弟兄急起直追啊，我们也要爱主，我们也要爱主。然后呢，又说了一个很让人惊讶的话，耶稣竟然说，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什么预先浇在我的身上。我们要知道，当主耶稣他死后埋葬的时候，因为马上就什么，就是要过逾越节，马上就是要安息日，因为他在礼拜五受死，然后礼拜六他马上要过安息日，因为你到五晚上就是安息日，所以他们很快的把耶稣从十字架取下来，然后很快的把耶稣埋葬。所以他们真正要来告耶稣是什么时候来告？是等安息日过后的礼拜天早上来告，就发现耶稣怎么样？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耶稣有没有真正的被相告告目？没有。可是神为耶稣预备了这个女人，他事先告目了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一件美事。为什么这边说普天之下无论什么地方在传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哎，不是应该纪念主吗？怎么纪念这个女人？因为我们传扬的福音是什么？是耶稣为我们受死，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可是当耶稣死之前，只有这个女人用香膏来抹耶稣，只有这个女人认识到耶稣的尊贵跟荣耀，愿意不计代价把他所有的献给主，把他所献。这是我们接受主耶稣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应有的回应。所以我们都应该要效法玛利亚，从认识耶稣、亲近耶稣开始，然后呢全然的献上。所以玛利亚他香膏抹主的这个事情呢，视觉福音三卷福音书，至少三卷福音书都有记载啊，必蒙主的纪念。同样的，我们为主所献上的一切呢，也一定蒙主的纪念。那大家都知道，德蕾莎修女，她去到穷人中的穷人当中，她在那边设立的这个儿童之家啊，所以在墙壁上呢，她有写啊，我们可以，她说，我们一起来念：如果你今天做的好事，人家明天就忘了。
你应该依然继续做你的好事。
如果你向世界付出最好，永远不够，你仍然应该付出最好。如果人们确实需要帮助，
然后你帮助他们，却可能受到攻击的时候，你总是要帮忙，因为你应该知道，到了最后，这就是你的上帝，上帝这件事
根本不是你和他们之间的事。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做的一切事都是为谁做的？都是为神做，都是为神做。有没有人称赞我们重不重要？并不是那么重要。但这里并不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肯定别人的服事。我们肯定别人服事，可以什么？彼此的激励。因为我们常常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人肯定，并不是说因为这样我们就不需要肯定别人，我们还是常常需要去肯定别人。好，所以呢，这里也提醒我们说，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呢，真的是要有一个实际的行动。我请问大家，你们还记得北区教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吗？2012年4月8号，所以到今天已经多久了？时间快不快？已经两年半多了，已经两年半多了。你们想想，时间快不快？从一开始教会成立，就在我们中间的，请举一下手，请举一下手。看到没有？我们也看到神恩待我们教会，除了开始那些人以外，神不断怎么把更多的人带到我们中间。其实今天有一半，已经超过一半的人什么，当初不在我们中间，都是神后来带。那我们也知道，从开始在我们中间的人，他们可能因为神的呼召或者各样的原因，可能会离开我们。过去大家记得，六月的时候我们欢送郭朱伟他们家人。那今天呢，在下个礼拜，因为文静弟兄请跟文静林朱两位一起出来，他们也是我们一开始就在我们中间。那文静他一直，他们夫妻除了在小组里面服侍以外，那文静他也一直是在我们的场地这边啊 ，General Fair， 常常我看到他每次在我们聚会完，他在干嘛？别人都走了，他在干嘛？他在收垃圾啊，垃圾一袋一袋打好，就像中心的摆上服侍，也过去呢帮我们安排啊，每次场地负责人。那银珠姐妹呢，她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什么迎宾同工啊，一开始当我们找不到人，她就是我们的迎宾同工。然后呢，现在呢也继续在姐妹团体里面服侍啊。当我们很不舍得他们特别文静，因为他在下礼拜就必须要离开啊、开始接受新的工作。我们知道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必定是美好的啊，也让他们愿意跟随主的道路。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为他们祷告，愿神呢在那边呢也为他们预备属灵的家，让他们可以继续的为主来服侍，成为当地教会的祝福。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赞美，我们不断的看到你自己差派弟兄姐妹一起来建造你自己荣耀的教会。我们知道在下礼拜文静弟兄他要先行的离开我们，去到他新的工作，我们就恳求主，你让文静他能够很快就适应他的工作，适应那边的环境，也为他们的家，为他们来预备一个属灵的大家庭，让他们可以继续跟当地教会弟兄姐妹一起成长，一起敬拜，一同服侍。我们也为银珠和他们的女儿 Alice 还在这边的生活，求你自己看顾保守，也为他们预备合适的时间，让他们全家可以很快的团聚，让他们可以继续一同来敬拜主，来高举你的名，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的神。
阿门。
好，我们非常谢谢他们。其实我们不在这边建立教会，其实对大家都是一个什么比较清晨？为什么？我们去参，你们知不知道国内有多少大教会，多少这个设备这么好的教会？他们有这么美好的 children program、youth program， 我们都不用服侍，我们在可以 enjoy。但是弟兄姐妹，他们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在这边建立教会？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他们说，如果我们不在这边建教会，我们传完福音，我们要带人去哪里？对不对？讲英文他们听不懂圣经的道理，啊，所以呢，弟兄姐妹就是凭着爱耶稣的缘故，他们愿意付出，愿意摆上，在这边建立教会，这就是什么？一个爱的行动，一个成为有感染力的基督徒一定很爱的行动，然后一起来建立一个有感染力的教会，啊，当然我们已经两年半多了，我们非常蒙神的保守， 除了有这么多好的弟兄姐妹，还有很多慕道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敬拜之外，我们也有母会西区教会在对我们不断的支持，还有 Faith Family Church 提供我们这么美好的场地，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一个很蒙福的教会？我们非常蒙福，神保守我们的福音的。但是我们能够长久只在这边享受吗？如果神允许，我们相信神会为我们预备我们自己的地方。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到教，我们现在教还没有我们的地址。那神也很恩典，很怜悯啊，也让我们开了一些可能的路，可能的路。那最近呢，我们长辈经常呢在这个教会聚会啊，这是一个长老教会的场地。那这个教会呢，它因为它现在的聚会的人数比较少，所以我们想说，它有可能在短时间可能会卖，所以我们希望呢继续跟它保持联络。如果有卖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考虑啊。那这个的距离，我们现在聚会地方，我们现在非常抱歉，距离我们现在教会聚会地方大概只有2.5 mile。那这个教会呢，因为它的主堂啊，它的主堂很漂亮，大家看到很漂亮，长老教会的教堂都很漂亮啊。它主堂呢，大概可以坐大概250人左右，先关一下好了，可以看清楚啊，关前面好啊，它可以坐250人，你这样开着看不清楚，我刚呀，然后呢？可以做250人，然后它这里有很好的儿童的设备，哦，大家知道儿童事工重不重要？
重要。
儿童事工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儿童经常都是我们未来的希望。然后呢，民以食为天，它有很好的厨房，啊，所以我们过去长辈能够在那边聚会啊。然后呢，更好的是它旁边有一个公园，它旁边有公园啊，它有个picnic 的 area， 有一个野餐的地方啊。聚会完以后呢，我们可以一起在公园继续有什么美好的交通。然后呢，还有 playground 都在旁边，都在。当然，教会自己也有 playground 啊。所以呢，我们认为这是很理想的场地。然后这个教会呢，大概有5亩地啊，所以还有很多我们成长的空间。所以，请大家为教会的需要祷告啊，为教会场地的未来场地祷告。因为我们再三说，光这个从北边这边呢，大概有超过3000个华人啊，我们才这么少人。我们相信神会继续带领他们来，我们需要更大的场地。啊，我们也需要我们自己属灵的家啊，所以请大家为他祷告。我们都要为了扩展神国的施工怎么样？我们要问自己，我是不是愿意在建堂的施工上有份？啊，是的，在建堂上有份。所以说，请大家也为我们明年的预算祷告，因为万一我们买了这个教会了，现在谁再帮我们所有的水电费？是非常去的，我们给他们的是非常非常少，所以我们必须增加我们场地的预算，啊，增加场地的预算。所以我们现在在准备，在计划，因为我们明天就要报出去了。那非常谢谢志明弟兄啊，还有这个我们的主席天杰，还有所有的我们的领导团队，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啊，我们在做这个怎么样在可能我们能力的范围里面，怎么提高我们场地的费用。让我们可以什么？可以进入这样的美好的场地啊！所以呢，请大家都一起为这个祷告，也为我们将来教会的需要祷告。然后呢，让我们自己来问说，我们自己是否愿意为主来全然的摆上，就像效法玛利亚，让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祷告，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什么恩赐啊？用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财富，一起。用在神国扩展事工上面啊，那我们教会呢也，那我把后面关掉了。我们教会呢，前面的灯关掉好。我们教会呢，大家知道说我们有恩爱夫妻营啊，那这个呢其实是恩爱夫妻营，我们叫做家庭联谊协会的会长邱新泰博士。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参加过恩爱夫妻营？我们已经有十多对夫妇参加过恩爱夫妇营啊，恩爱夫妇营。不幸的是，这个是创办人他们夫妇。在40他们创办二十多年，那他太太跟他一起已经一起服侍全家感，他们全职侍奉已经40多年。不幸在今年的四月呢，竹君师母过世啊，因为他跟这个癌症脑癌奋斗了6年，在这6年当中呢，邱会长邱新泰博士他仍然继续的服侍，他的太太让他继续的服侍，不能有任何一天停止。所以他继续的服侍。更让人感动的是， 当竹君师母他过世之前，他要求他的上母，不是上母，他说这是我一个回家的庆，因为他是回到哪，他是回到边家，所以所有来的人怎么样，不准穿白跟黑的衣服，要穿什么，要穿彩衣，因为这是一个欢庆的日子，他要回天家去见主。所以每次邱会长他，尤其是对我们这些代理夫妇，他每次来跟我们训练的时候，他都不停地讲加薪的意向，就是什么为
己无所
求，向主献说。好，我们现在请我们的敬拜团队再次来带我们来唱这首《我献上自己》。